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这段时间教会一直在分享关于喜乐的问题。那刚才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啊，上帝的喜乐也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喜乐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活得开心是许多人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每个人都想活得开心。但是如果当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开心的人是越来越多。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那些带给我们喜乐的事情是不能持久的，并且呢，原本有很多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事，渐渐的不能再满足我们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我们不能从外面入手，我们只能去解决我们内在的问题。只有找到真正快乐的源头，才能持续的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人情感上的快乐啊，也和思想上的这种愉悦来自于人灵里面的喜乐，喜乐则源于我们与基督生命的连结。所以如果你想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你要知道快乐的源头是喜乐。你有了喜乐才有了真正的快乐。而喜乐是什么呢？喜乐就是你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与基督的生命连结的状态。那最近几次呢，这一次下上一次这一次下一次，我们都会分享如何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上一次我们分享我们因信心，我们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而大有喜乐。在那段的经文里面，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有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是里面有神的喜乐的人。当我们持续的在喜乐的里面领受神的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未来不再忧愁，我们也有信心能够胜过自我的软弱，我们就有能力能够突破各样环境的限制。这是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因信心蒙神保守而喜乐。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活出喜乐的人生之二，就是因信心经历试炼而喜乐。那我们再一次的把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九节我们读一遍，我们一起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分享刚才所读的经文其中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来体会啊，我们的信心如何是因着经历到试炼而充满喜乐。在第六节这样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在指出我们在基督里大有喜乐之后呢，提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啊，第一个事实大家很开心啊，我们在基督里有喜乐。但是之后呢，彼得讲到了第二个事实，就是试炼。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喜乐和试炼啊，用我们俗话说就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喜乐和试炼在人的眼中它是完全对立的，喜乐就是我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试炼是我落在苦难中哪来的喜乐呢？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喜乐和试炼是相辅相成的，是都不可缺少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都想来怎么样来寻找正能量啊！我常常因为我年轻人团契里面常常有人来，我就问，哎，那么你为什么愿意来到我们青年聚会小组聚会呢？他说，哎呀，我要来领受一下正能量。也有很多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就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没有再来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来了。哎，我说怎么你工作换了吗？他说没换，还是那么忙。我说那你怎么有时间来了？哎，不行了，我都要垮掉了，我要来领受一下正能量。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期待从信仰里面去得到正能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能量不是从外面添加的，正能量不是从外面添加的，正能量是从里面释放出来的。我们只有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的从生命里释放出正能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基督教信仰不是去帮助我们去忽略，去假装不看见这个世界的问题。基督教信仰是要让我们从里面有从神来的力量去胜过这些问题。所以真正能够释放正能量，源自于你对这个世界真正问题的认知。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上一切负面的原因、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事件它为什么会存在。你真正明白了，你才能够在基督里得到力量去胜过这一切负面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基督教信仰从来不会对你说来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以后凡事皆顺，从此以后就是康庄大道，就是阳光明媚。不，基督教信仰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充满着各样的苦难，有各样的试炼在等着你。虽然神最终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上一切的苦难，但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去面对，要去对付生命中各样的试炼。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外表多么的喜乐敬虔，来到教会上帝要帮助我们的就是渐渐的以我们本来的样式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试炼中，如果你在困境中有忧愁，那是正常的。今天我们不是刀枪不入的，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家人去世了都不可以流泪的啊。有人说，哎，你怎么还要流泪，流泪就是没信心。不是的，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的时候，如果你在 啊，在如果在英文的里面，你就看到很清楚，他说今天我们是 have to struggle in the， 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是有挣扎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在试炼当中你的内心有挣扎，那是合乎圣经的。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表现的说没有问题，我既然信耶稣我就是刀枪不入啊！我来到教会，我如果想要有见证的话，我必须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忧愁，那不是基督教信仰所教导的。但是彼得给了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能够去忍受今生的试炼。理由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种挣扎的光景是短暂的啊。所以在英文的里面你就很容易看到，这里写的 for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试炼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的试炼相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啊。就像我常常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人生经历到第一次这么很清楚的经历到神的工作，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这里面教会感谢主上帝的恩典，教会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没有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了，没有纸张的人，拿到合法居留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啊，不是啊，越来越多了，对不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一件事，如果你曾经来到法国你是没有身份的，不要担忧。我要告诉你，你看到我今天站在这里了吗？我刚刚来法国的时候我也没身份，我也没拘留，我也经历过那个漫长的煎熬的光景。但是当时就有一个牧师对我说，这只是短暂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他若是神要让你在这里，他会不为你预备身份的。我就这么相信。当然了，十年过去了，我从各样的身份，从没有身份到学生身份，到商人身份，到入法籍，上帝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那些的试炼是极短暂的。我在做生意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一直不有起色。但是我知道今天回头看看，那跟我整个的人生相比是极短暂的一个阶段。你在神的心意里，神一定为你预备。有些人你可能身体上有疾病，我要告诉你，当你真的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你脱离这个疾病。有的人在面对婚姻上的困境的时候，我真的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来寻求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掌权，那个试炼一定是短暂的。我别的都不敢打保票，这个我一定敢打保票。因为救恩最大的就是带来的就是关系的改变，就是和睦。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会改变，只要你愿意来寻求神。所以那一切的试炼与我们一生相比是极其短暂的。当然了，也有些的试炼可能是一生之久的。有些人的疾病可能在他一生的当中都陪伴着他，有些人身体上的缺陷可能是一生都陪伴着他，有些人在内心里面他所经历到的那种伤害可能一生都挥之不去。但我还是要告诉你，相对于永生，那同样是短暂的。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今生可以忍受各样的试炼。同时 这些试炼不是没有意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被动的忍受而已。所以以前很多的时候我被教导，就是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给你学的功课，你要忍受试炼，这样的教导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忍受试炼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就认为忍受试炼就是我就消极等待了。啊，上帝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带我走出去，我就带我走出去。不是，真正的忍耐是在任何一个光景当中都不失去信心。真正的忍耐是在你已经完全看不见盼望的时候，你仍旧凭信心说，既或不然，上帝我仍旧仰望你，我仍旧相信你在我生命中掌权。哎，这个叫做忍受，就说你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你不放弃，你仍旧抓住神，这个叫做忍受试炼。不是被动的说，哎呀，我就是上帝没办法，我就这样就好了。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一切负面的经历都可以被转化，都可以发挥正面的价值，让我们能够喜乐地去面对。那么接下来我要具体说一说，那么试炼到底有怎样的价值呢？第七节上半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各种的试炼对于信心而言是一个试验，那么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呢，可以产生两个果效。一方面它可以显示出你信心的真实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信心的真实性决定了我们在救恩里面的保障。所以当如果你能够面对试炼，对于信心的试验以后，你就可以很安慰的对自己说，我的信心是真实的。那么试炼第二个作用呢，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你的信心经过这样的锻造，经过这样的锤炼，可以提升它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了，我是老黄历了，我现在都不，我当时结婚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有 18K 的啊，有 24K 的，还告诉我说你这是 24K 了，已经是最好的了。我想可能那个人可能是骗我的。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为什么黄金有 18K 的，有 24K 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比 24K 更高的，我不知道 啊。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当那个黄金经过锻造，经过锤炼，经过火的锤炼的时候，会越来越纯洁，会越来越纯净，会越来越除去它的杂质，以至于是24K 之前还是18K 之前，你们不知道，当然24K。所以当那个杂质越来越少，经过越来越多的锤炼的时候，它越显示出它的价值。今天同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 18K 的还是 24K 的？你不用举手，自己想一想。但是你需要，你的信心需要经过锤炼，你的信心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火的锻造来提升它的价值。这就是彼得在这里做的比喻，当金子在火中燃烧的时候，它非但不会被毁坏，反而能除去杂质，提高它的纯度，提升它的价值。啊，我们中国人俗话怎么说的，真金不怕火炼。对，信心也是这样，真金，也就是说你问问你自己，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就是不怕火炼的。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能经得起火的锻炼。这一切的试炼非但不能摧毁我们的信心，反而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刚强坚固。喜乐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环境的试炼。所以这有一个观念，喜乐很特别。当你里面有从神而来的喜乐的时候，喜乐的态度可以帮助你去面对环境的试炼。同时呢，当你走过试炼以后，当我们里面的信心经过这样的锻造而有了新的提升以后，这种信心不断成长的经历会深化我们对喜乐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有喜乐的，有人说我怎么感受不到这个喜乐，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当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你会说原来我也可以面对啊！我常常这段时间不太，前段时间金梅常常跟我谈话，就跟我谈一下她生命的改变。谁喜乐？她比我喜乐。我听了，哦，好好好，她自己喜乐的要命。为什么？因为她感觉到，哎，原来这个事情不只是啊文香可以做到，哦，不只是小月可以做到，原来我也可以做到。当你在信心的里面经历到这样一个提升的时候，它会深化你对喜乐的感受。那是一种什么感受？那是一种你深刻的感受到在你里面有一种宝贝是不会被外面任何事物夺去的喜悦。我告诉你，人最大的没有安全感就是你常常会担心你所拥有的东西被别人夺走了啊！太太被老公把老公看得那么紧，为什么？她老公被别人抢走了啊，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们不太愿意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我怕我的职位被别人抢走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担心我们的东西被抢走了，但如果你真的明白，在你里面有一个宝贝，是任何人，是任何事物都抢不走的时候。这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一个极大的喜悦。在试炼中，就是这句话，在试炼中经验的痛苦越深。当你靠着神的恩典走出试炼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喜乐就越强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国内现在很流行什么？国内很流行把孩子送到野外去受苦。当然呢，是他们的事，有他们的做法，但其实它背后隐含了一点，就是当孩子不知道苦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快乐。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表面的现象，但是对于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引导的作，一个指引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在试炼当中越是经历到那种彻骨的痛，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一句话都回应不了，因为我觉得我一切安慰的话都是徒然的，我一切安慰的话都没有能力，我只能说愿主加力量给你，愿主怜悯你，因为那种痛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他的。但是我相信的是那是短暂的，哪怕你说已经十年了，我告诉你，面对你整个的人生，它仍旧是短暂的，更不用说面对你的永生，那更加是短暂的。如果你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走出了这样的经历，那么你的生命中你会感受到强烈的从神而来的喜乐，这是很多人无法感受到的，那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怜悯，上帝给你特别的祝福。我们看一段经文，诗篇126篇4-6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喜乐来自于我们活在神的作为中，喜乐不是来自于我们逃离这个困境，喜乐源自于在困境中我凭信心来等候神的工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你说当我们流泪的时候，就是在为我们的喜乐撒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你的试炼中流泪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撒种，你在为你的喜乐撒种，并且你因信神能力的保守，你里面就有一种笃定的知道，你有一天必要收割，有一天你必要收割新生命的喜乐。为什么？你里面已经有了新生命了，那是上帝放在你里面的。当你今天流着泪撒种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新生命一定会收割的，其中一个收割的果子就是喜乐。如果你肯，如果你愿意在困境中持续不断的仰望神，让神来引导你，不抱怨，不怀苦毒，凭信心宣告，抓住神的应许，你就正在撒种，有一天你会收获喜乐。神要把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什么是喜乐？喜乐，喜乐就是喜悦的明白，原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喜乐源自于我们欢喜，我真的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喜乐不是源自于自嘲，喜乐不是源自于借着傻笑来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嘲的方式，我们会用就是说叫这，我不知道在哪说，半萌的方式啊，好像来掩盖我们内心的焦虑啊，好像我们很开心。喜乐源自于我们灵魂的深处。当我们发现神的道路是可靠的，当我们发现他的应许是确定的，神应许什么？神应许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将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成就。让我们用一种栽种喜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试炼吧。接下来今天呢，透过这段经文，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常常都会面对这几个字，但是我们觉得有困扰，不知道他们的区别，就是试验、试炼和试验。因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既提到了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也讲到了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既讲到了试炼又讲到了试验。哎，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把它区分了，就这么读过去，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想正好透过这段经文我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跟我们生命中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试验的意思啊，就是考验、检验、测试啊，就是如果是法语的话就 examen， 就是一种考试、一种检验。而试炼呢比较难区分，因为试炼同一个字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在圣经当中，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是试炼，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试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上帝给我们试炼，有的时候说魔鬼给我们试探。其实在字，你从原文的里面，它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字上去分辨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我们只能通过上下文看它去表达的，让我们去体会试炼和试探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会讲，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常常上帝会透过一些的测试，一些的考试，来检验我们的正直，我们的忠心，或者我们的爱心。哦，我回头讲，我回到上帝对我们起初生命的创造，因为我想忽然要把这个讲一下，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上帝，我们常常刚才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很多人也会用这种话来祷告，就是我们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造的人。所以当人被造了以后，上帝看的人说什么？说甚好啊，非常好的意思就是。然而人因着对神的悖逆堕落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神的形象。那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一个心意的，神不想让我们始终活得像孤儿一样，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家，神的心意要把我们带回家，神的心意就是要在家里面，在神的家中，当你被供应，当你被爱，当你被接纳，当你被成全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新的起点，去开始接受上帝对你生命的塑造。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透过教会的群体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来到教会就一定是碰到一群啊什么情投意合的人。来到教会有跟你会有矛盾的，你来到教会会有看到人不顺眼的，但是要不要来？说啊，这个人我看得不顺眼，我以后不来了。你失去了一个上帝塑造你的机会。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上帝要透过教会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恢复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恢复我们生命中的这种尊贵和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生命不断的被塑造、被历练、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一些的门槛，我们会经历一些的考验。那些的考验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的光景。有的人会提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吗？如果上帝都知道，干嘛还要给我们考试？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啊，如果这里有学生，你去学校考试的时候，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考试的目的是让学校知道你学习怎么样，考试的目的是让学校知道他要不要收你继续读 M1 M2。 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他什么都知道，那么还为什么要给我们考试呢？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上帝知道，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可能以为自己是99分，搞不好一考试发现哇59分，哎呀，搞不好你觉得自己很烂才39分，哎，一考试89分，哎，不一定。上帝说我拦阻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他需要你知道你的光景。如果你现在真的很自卑，哎，通过一个考试让你自己知道了，哦，原来我还可以嘞，原来我里面也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嘞。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来教会很久了， 你甚至可能是童工，当考试来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功课要补课。所以开玩笑说，有一个姐妹，不说名字了，有一个姐妹去参加一个神学院的课程，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考圣经啊，就是考一句话，然后叫他出这句圣经出自于什么地方啊。结果考完了以后呢，在学校面试的时候就对他说，哎，姐妹啊，你在圣经方面还有很多提高的空间。讲完了以后，我回去跟王宇一讲，王宇一下紧张了，说，嘿，不行嘞，我要赶紧去背进去。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考试一来的时候，哎，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以为我圣经很熟，原来我都教导圣经，原来我的圣经还这么不熟。所以其实那个姐妹的卷子我拿过来之后，我也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要让我去考的话，搞不好成长的空间也很大，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也不那么确定。某某，你知道圣经，尤其旧约，很多经文是很相似的，有时候诗篇，有时候以赛亚书，我也是觉得，哎，这就是考试的好处，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考试还有一个什么目的？考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当你想要从 Licence 进到 M1， 或者你想从 M1 进到 M2 啊，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就报告一下，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的金玉姐妹啊，在很好的学校九大，现在大学毕业了，现在开始读研究生了啊，顺利的进到 M1 啊，我们在组里面祝贺他。他通过了一个考试，你说那个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考试的目的就是，你要被提升了，你需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今天上帝面对我们也是一样，上帝说你的生命需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就像上帝对约书亚说，起来，不要惧怕，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书亚一直坐在那里不肯动，上帝对他说，因为他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上帝又给他考试。那个考试是什么？就是让他在打那个迦南人的时候，还没等着要打仗，上帝先吩咐他怎么样？新割礼。可能有人不知道新割礼什么意思。新割也就是新完割礼以后，那个军队是3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是不能动的。当上帝要让约书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他要经过一个考试，我要不要顺服？哇，大敌当前，我们每个人都挥刀自啊，不是自，我们都自己来一刀。哇，这是一个信心极大的挑战，但是那是一个考试，那个考试意味着约书亚要成为领袖了，那个考试意味着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了。今天同样，当上帝看到你的生命需要被提升，上帝要命定给你祝福的时候，他要让你通过一个考试，以至于当你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以后，你就可以承载上帝更大的赐福。所以今天不是上帝不肯祝福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器皿太小了，我们无法承受上帝那么大的祝福，所以上帝要扩张我们的器皿。而怎么样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器皿呢？透过考试。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信心经历过这样的试炼，我们的人生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你说，到底神用哪些考试的方式呢？神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检验我们呢？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你们自己对号入座。有的时候神是许可一些环境上的苦难临到，比如说财务上的缺乏，比如说事业上的失败，比如说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 你遭受了一些的自然的灾害，比如说哪段有海啸，哪段有地震，你经历了这样的意外，这是一种检验。有的时候那种检验是神没有让我们得到一些我们期待已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分辨啊，这个话该不该讲，所以弟兄姐妹你放心，我不会乱讲的啊，因为我觉得有些话我可以讲，不会造成伤害，我就会讲，因为也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可以为他祷告。就是我们的景深大哥啊，也中间跟我通电话，其实他在法国已经很久了，按照他的条件他早就应该可以在这里有稳定的身份了，但是他最近又一次他的身份被拒了，他的申请被拒了，这是一个考验的。你期待很久了，我知道你期待很久了，我知道你已经觉得说，我在这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我有没有合适的理由，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上帝给你的考试啊，上帝也有给我有考试，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我就不说了。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期待的东西，但是上帝并没有很快的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神让我们有一些的经历，因着我们坚持信仰会遭遇一些的逼迫，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想展现你在基督里的信仰，你被别人排斥，你被别人瞧不起，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当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当你发现你是一个非主流的时候，基督徒很少的时候，别人会嘲笑你的信仰，你还是否愿意敢于在众人面前公开你的信仰？这是一个考试。这一些的考试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是试炼。为什么呢？它是来自于环境对我们的锻炼，来自于外在的。在这些的试炼的当中，我们要注意一点，上帝不是这些苦难的源头。上帝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苦难这些灾害是不存在的，是罪把这个苦难带进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还有一种的考试是，有的时候魔鬼会借着我们里面的一些的私欲的诱惑来引诱我们，使我们陷在一个痛苦的挣扎里，那个叫做什么？试探。所以试炼比较是在外在的，而试探比较是内在的，包括你面对财务上的试探，你有没有拿不该你拿的钱？有些的试探是来自于情欲上的，当没有任何一个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否可以让那个突然跳出来的电脑的窗口，那个很吸引你目光的窗口，你把它关闭掉？在那个当下，那是一个考试。有些是骄傲上的试探，今天当有人跟你分享了一个他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在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表面上背后来说，这个人真的无可救药了，一种骄傲上的试探。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幸的试探，当上圣灵话临到你的时候，当我们说有的时候，对不起啊，我真的我想起来说，比如说上前在这里带敬拜，上前说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你能说我不信？那你说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叫做不幸的试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要面对这个试探，如果我们通过了，我们就 pass 了，不一定是 excellent， 但至少是 pass 啊，我们考试通过了。 神的确有的时候会借着这些试探来检验我们的信心，但是要注意一点，哎，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过了，神不试探人，所有的试探都是从魔鬼和里面的私欲来的。好，所以谈到这些呢，我们就最后看一看说我们如何正确的来理解神给我们的考试。我们对于神的考试，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理解和应用。我们要知道，虽然上帝会考我们，但是神既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也不是试探的始作俑者，但是神可以让一些负面的事变成正面的祝福，他借着一些不好的事情使之产生对我们的益处。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忍受试炼胜过试探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耶稣的人。每一天我就在那里有忍受试炼，有面对试探，每一天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试炼和试探上，好像那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要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怎么教导我们，所以我有时候你我不讲你可能没想到，一讲你说的确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要向神祷告，呼求神来保护我，呼求不要让那些的患难临到我，不要让那些的灾害挨近我。如果你说所有的试炼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考试，是不是我就一定要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干嘛还呼求神啊，救我脱离试炼？如果上帝真的就要把你放在试炼当中，你为什么还呼求神要把你脱离试炼呢？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呼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哎，所以你说这些这讲怎么矛盾呢？啊，我们比如看几个经文的例子啊。哎，比如说诗篇91篇9到11节，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然后怎么说？祸患，或者可以改成什么？改成试炼必不临到你，灾害试探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什么道路上，记住这个字啊，道路上保护你。马太福音也这样教导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产生问题，到底神要我们经历试炼呢，还是不叫试炼临到我们呢？我给你看这个，我先问一下这个答案，问一下大家觉得呢，到底是神的心意是要脱离试炼呢，还是不要叫我们遇到试炼？所以你给我任何，大家以后聪明一点就知道，我如果问这种问题，你给我任何一个答案都是错的。我们来看一看，在刚才彼得前书1章6节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哎，但是这句经文，对不起，我要不懂英文的不要紧，我给大家翻译，因为你一定要看英文你才知道哎之间的区别。在英文这个地方呢，它这样写的是啊 though not for a little while， 中间多了一块，英文是 if need be you have been gripped by various trial。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上帝会让我们在试炼中，在一个短暂的试炼中，短暂的时间里面挣扎。所以呢 if need be 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其实它让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需要你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会让你在一个 for a little while， 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让你去经历试炼。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所以读圣经一定要不断的问问题。下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神认为需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苦难和试探，的确很多，但我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每一个苦难和试探都是神用来检验你的方式。大家明不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和试炼，但并不是每一个苦难和试炼都是神用来检验你的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人生，你从早晨出门，上帝的手不知道为你挡住了多少的试炼。你觉得我一直活在试炼中？我说根本没有，上帝的手挡住了绝大部分的试炼，否则我们一分钟都难以存活。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活在他的祝福和供应里。我又回到去年所讲，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回到家里面干什么？让我回到家里面是要享受他爱的遮盖、爱的供应，让我去享受在家里与父亲的亲密关系。只有当我们的生命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们，也就是说，上帝不有时候不会给你这个殊荣的。当你的生命没有进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上帝的考试也不会临到你。只有当我们的生命需要突破了，需要往前提升了，需要让我们能够承受上帝更大的祝福了，上帝会借着试炼来考验我们。目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去领受更大的祝福。所以试验 是一个什么？试验是一个门。我用一个比喻的话告诉大家，试验就是一个门槛，试验是一扇门。所以如果是一个门的意思，就是如果这里有一个门，我是不是要花一定的时间走到这扇？我要走到这扇门了。如果我能够成功的跨越这扇门，好，我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经过了这个考验，我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刚才如果我这么给你表演，你已经知道了，你的人生不仅只是有门，还有什么？跟不上我的思路了。你的人生不仅是有门，你哪里人生整天开门的？开门开门开门，没有的嘛。你过了一扇门，就是一条路在等着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有门，还有路。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怎么样？保护你。所以今天在那条路上，神与你同行，神看顾你，神保护你，神不要叫你遇见试探，神伸手挡住了仇敌的攻击，神救你脱离一切的危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不只是有逆境，你的人生更加有在基督里的平静安稳。当我们能够整全的来全面的认识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这句话，哎，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也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话真的要用你人生很多年才能去感悟出来。当我们全面整全认识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怎么样？我们才能既在顺境中，我们喜乐的享受神给我们的保护，神给我们的赐福，又能够在逆境中喜乐的去经历生命的突破。所以上帝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一个双赢，在顺境中我们就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我们不用每一天都担心上帝又来考验我了，明天又担心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啊，上帝让试炼临到我了，明天又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上帝让试炼临到我了，不需要那么的担心。要知道你的信心是上帝保守的，所以在这条路上你要去享受神。然而你的人生会碰到逆境，你的人生会有门槛， 有的时候那个门槛好像很难跨越，但如果你能够在逆境中喜乐地去面对你生命的成长，主的恩典供你用，他一定让你跨越这个门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我们必须要通过一扇又一扇试炼的门。但是要记得，走过一扇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你走过这扇试验的门，目的是要让你更好的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真的希望这段经文的解释可以让你坦然，可以让你喜乐的去面对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要知道你的人生阶段有的是考试的阶段，有的是门的阶段，有的是路的阶段。如果你能够全面整全的认识的话，你就可以在每一个阶段都喜乐地去面对。我们既不需要主动地跳入到试炼中，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和逃避试炼，因为神有他认为 if need be， 神有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好，最后结论，最后彼得这句上半节说，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在这个等候基督再来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让自己像一个圣洁的童女一般来等候新郎的来到。信心的试炼让我们经历生命的突破与历练，让那个圣洁的灵来更新塑造我们。今天生命成长过程所经历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与将来要得着那荣耀尊贵相比，是值得的。信心的试炼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体验在基督里的喜乐。当我们持续的以喜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所有的试炼不再是你的绊脚石，而是你的踏脚石，将会引导你进入神永恒的命定。